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93集。写信即是练笔。董其昌画禅是随笔，平法书载。吴襄陆衍山先生作书，虽率而应酬，皆不苟且，常曰：“即此便是写字，实须用静也。”吾每服应思言，而作书不能不检责，或闲窗游戏，都有着精神处。唯应酬作答，皆率意苟完，此最是病。今后遇笔言，便当起襟装想。古人无一笔，不怕千载后人指摘，故能成名。又载，吴襄陆公瞻，以书名家，虽率尔作应酬字，俱不苟且，曰：“即此便是学字，何得放过？”此陆公瞻大概就是陆衍山，他的字我没看见过，据说是学李北海的，但是他的话我却觉得很有道理。他说的是写字，我觉得做文章也应该是这样，随便写一封信，写一个便条，在文字上都不能马虎。遇笔言便当起襟装想，只要养成习惯。古人的许多散文名篇原来也都是信，鲁迅书信都写得很有风致，具有很大的可读性。曾见叶圣老写给别人的信工整干净，每一字句都是经过斟酌的。我有时收到青年作家的信，字迹潦草，标点符号漫不经心，分不清是逗号顿号还是句号，此最是病。写信如此，写作品就能认真吗？贵在坚持。现在的11、12岁的孩子，有谁知道，谁能够想象彭鸽子苦难的童年？才11岁，父亲就被抓走了，举目无亲，家徒四壁，身上冷，没有衣服穿，肚里饿，没有东西吃。他在茫茫人海中流浪漂泊，还要不断的挨打，受欺凌。他是一棵在风雨中挣扎着的小苗，他不但要自己谋生，还要咬着牙苦读。这样熬过了2555个日子，难怪鸽子把2555这个数目记得那样的死，这2555天太难熬了。然而这棵在风雨中挣扎着伤痕累累的小苗没有被饿断，它挺立着，终于长成了一棵树，读了大学，学会了写作，这是何等的坚毅，这孩子真是够倔的。世界上也还有好人，冒着生命危险收留鸽子的阿姨，儿时的朋友里的队长和春子，他们都有金子一样的心，他们是大地上的鲜花，蓝天上的彩云，有了他们，这个冷酷的世界才有一丝温暖。公定安时，少年哀乐过于人，鸽子的童年真是哀乐过人，把这些过人的哀乐如实的不加修饰地写出来，便极感人。王国维说，一切文章中，余爱以写写成者，鸽子这一类文章是以写写成的。可惜有些情节细节写得过于简略，有不少段落是可以延伸一点来写的，比如父亲被捕的情形，他忽然回望叫一声鸽子，都成了一带而过，感情没有写透。我觉得鸽子可以把这2555天详详细细地写一写，写成一本自传，材料我想是足够的。有几篇是写老山战士的，但是角度较新，没有写战士如何英勇，如何艰苦，而是写了他们的思想，他们的感情，他们的心。这些战士是那样的年轻，20岁、19岁、18岁，但是他们想的那样多，对人生有那么多那么深的理解，他们都带点诗人的气质，这是新的一代，新的兵。从他们身上，我看出了希望。一个民族有没有希望，相当程度决定于年轻的一代有没有诗人气质。不少篇简短的游记，但不是导游的流水账，大部分写了作者对自然的感受，和自然的融合，对自然的认同，有一些哲理，但这些哲理写得太实太露， 有一些结尾处其实可以不必把作者的思想都写出来，都写尽了，读者就没有思索和玩味的余地了。比如鸟笼写道，这老头也怪，在众人将要把他拥簇时却转身走开了，边走边咕哝地说，你们把他装进笼子，他也把你们装进笼子。什么？什么？他说些什么？就够了，这样就虚一点，空灵一点。下面的一段都可以删去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